他到了美国，结果他发现他晚来了一步。他同样是1938年去验收在美国的大觉醒，原来在美国是1727年，圣灵老早在纽泽西也有了一个类似在大西洋东岸的那个大觉醒，结果谁去验收呢？是怀特菲去验收的，这是第一次圣灵的工作。那么我们说过，摩尔维亚大复兴是死而复活的，所以你知道，只要经过死，你就知道是单纯的工作。所有的肉体都是不耐死的，所有的肉体世界罪到了死就完了，所以能够出来的一定是圣灵的。所以第一次的大觉醒，神没有完成他的工作，就第二次。所以第二次最后他终于得到了腓立特菲。我们很明显看见在英国的的确确神兴起他的教会，这神得着一般的人走在腓立特菲的路上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同一个时候，圣灵当他做工的时候，人当然爱慕圣洁了，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神。但是慢慢的，你看见神说话，人也说话了。神说要圣洁，那么人说到底怎么样才能圣洁呢？是需要得到第二次的祝福。第二次祝福一定是你自己把自己奉献给主，然后有一种的经历，那个经历叫你感觉到神好像把你的罪根拔掉了，你从此再也不犯罪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神说的人就加上去了。神借着威斯里约翰是给我们看见因信成圣，但圣经没有说把罪根拔出来，从来没有这件事情。一直到主回来，肉体还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得救的时候是神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审判。今天我们在地上靠着圣灵能够胜过罪恶的权势，罪的权势还在那里，我们完全脱离他的权势。所以只有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身体得赎的时候，我们才脱离罪的同在。所以拔罪根是不可能的，可是呢，神说了，人也说了，很多人就相信了。这就是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不只是相信圣经，也相信文士所解释的圣经。所以现在等到第二大觉醒的时候，你看见有一些神学家，有一些圣经学者就起来说圣灵从来没有说过的话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这是个运动，很多人也响应这个运动。不过没有多久以后，他们就发现在他们的经历里面并不像他们所应许的罪根拔掉了。而且我们不是说过吗，就刚好是两个史密斯夫妇到了英国，特别带领8000个圣人侍奉神的人，要看怎样过得胜的生活，结果没有想到有人就堕落了。所以不可能罪根拔起来的，不可能。所以这就是在美国的圣洁运动，所以后来美国就产生了拿撒勒人会，那么同时在英国就有了救世军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19世纪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圣灵在那里工作。那么讲到圣洁运动的时候，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清楚圣经里面的话。A.J. Gordon 就明白圣经，宣信弟兄就明白圣经，他们也讲圣洁，但是和他们所讲的并不一样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看宣信自己是生过病的，他几乎要死，结果圣灵果然医治他，像他医治你弟兄一样。所以他的确是借着信心神医治了他，所以他可以告诉别人说现在还有神医治人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不知不觉神医这件事情， 神医治我们的身体，那慢慢慢慢的就在这些圣洁运动人里面慢慢就种下了一些种子。那不要忘记啊，这些人虽然路被带错了，他们心还是爱主的心。那么后来呢，你看见到了20世纪的时候，没有想到就是因为大家太热心的，所以有人就读到 Fletcher 就是威斯利约翰的一个同工，读他的东西的时候，发现说基督徒不光得到第一次的祝福，就是得救重生，第二次的祝福就是罪根拔掉，那么还有第三次的祝福。那所谓第三次的祝福，就是得圣灵的，受圣灵的浸。那么有人就问说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受了圣灵的浸呢？你怎么知道现在我们有灵浸这个经历呢？那么我们一定要说方言。所以从此以后，这个方言运动就开始了。在1906年的时候，在洛杉矶亚苏沙那条街上，结果天天有聚会。那么许多人来看，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。最早最早在 Topeka 刚开始这个方言运动的只有40个人。结果没有想到过了100年以后，全世界基督徒连天主教在里面加起来是20万万人，而灵恩运动就占了1/4，是50000万人。所以现在大家记得吗？当改革运动的时候，基督多半是白人，等到真的灵恩运动起来以后，你看见在基督中间主要的不是白人，主要的有的是非洲的，有的是拉丁民族的，有的是中国人，像韩国的赵庸基最少有80万人，这些没有一个是白人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他们在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，70年代、80年代已经预言了，到了2000年的时候，你看好了，这个基督徒过去主流都是白人，现在不是了。现在你看见说，就是种族来说，你看有多少中国的基督徒。所以慢慢慢慢经过这100年，你看见神的教会，你看见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。这个现象我们当然称它做灵恩的现象。灵恩运动这个字呢，是贾玉明弟兄给的，因为最早最早灵恩运动到了山东，那么他呢就给这些方言运动叫做灵恩运动。不过呢，我们为着要整理帮助弟兄姊妹的缘故，所以我们就照着一般的说法，就是把灵恩运动分成3个时期。第一个时期是五旬节运动，那五旬节运动当然有五旬节会，比方说最大的一个公会，最大的五旬节会就是神召会，不过神召会都是白人。后来呢，还有一个运动叫做神的在基督里的教会，那个多半就都是黑人了。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美国去，你注意看那些所有灵恩运动的人，很多是白人神召会的，还有呢就是在基督里神的教会，那就不同，那多半是黑人。我们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叫做敬神敬神啊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那好几首诗歌，那首写那首诗歌就是追求圣洁运动的。那么这位弟兄呢，不要忘记，我想不止他给了我们这首诗歌，还给了我们一首很好的灵歌，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我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那这是本来是一首灵歌的。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圣洁运动的时候，他们当然就得着了圣灵的经历，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说非要讲方言不可，没有。 那么这位弟兄呢，是个黑人弟兄，他本来所在的教会就叫做在基督里圣的教会。你可见那个时候他们感觉到，如果真的追求圣洁，我们应该追求合一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千千万万不能用特别的名字把我们自己围墙围起来，我们应该用很普通的名字。那么大家都应该是神的教会，而在基督里的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弟兄很自然就是里面的一个成员。但是到了1906年，不是亚苏萨有个大复兴以后，那么他的同工呢，里面有一位说是我们要到洛杉矶去看一看，结果到了洛杉矶回来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所有五旬节会都是跟亚苏萨那个复兴发生关系的，都是去了一趟回来马上就转向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在基督里神的教会就产生分裂了。所以我们的弟兄琼斯弟兄仍旧是留在圣洁运动里，但是呢，我们叫另外一班弟兄们就成为了现在最大最大的五旬节黑人的，就是非裔美国人的五旬节会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早期的时候，这个叫做圣灵的第一波，我们姑且把它称作圣灵的第一波，因为这个很明显是讲方言的。那么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，那就有第二波。第二波你不能再叫它五旬节运动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所谓在安利干会里面的人，所谓在长老会里面的人，浸信会里面的人，包括天主教，很多人都得着了这个灵浸的经历，都说起方言来了。所以现在你不能说它是五旬节运动，你不能说他们是五旬节会啊，因为讲的五旬节会是一个宗派终于产生了。所以现在各宗各派里面都有说方言的，各宗各派里面通通有圣灵的经历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从60年代开始，那个运动叫做灵恩运动。一个五旬节运动是第一波，灵恩运动是第二波。到了80年代的时候，那就开始第三波了。第三波呢，你看见跟第一波跟第二波都不一样，那我们等一等会慢慢的解释。那么第三波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。所以实在说来呢，从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，你如果把它全部加起来的话，那么人数呢刚刚好就是50000000人。所以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个现象，尤其在基督中间今天变成主流了。今天你讲到公会，讲到基督教，不是长老会，讲到基督教也不是路德会，讲到基督教也不是安利干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不是主流，就人数来讲他们是少数的。那么最大多数的呢？最大多数当然就是灵恩运动的。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了，灵恩运动最早是因为第二次大觉醒，第二大觉醒圣灵是要把人带到腓立特菲，但是后来呢，你看见因为人就更往前走了一步。本来当你追求圣洁的时候，基督当然是你追求的目标，不是吗？我们不是羡慕像基督一样的什么，像基督一样忍耐，像基督一样谦卑，像基督那样的温柔吗？我们巴不得基督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吗？所以你所追求的，所爱的，那是主自己。但是仇敌很诡诈，他慢慢的就把我们从基督的身上就转到基督的恩赐身上。那个恩赐明明是主给的，五旬方言很明显是主给，是圣灵给的恩赐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这不是圣灵给的恩赐，怎么会有说方言呢？那如果讲了圣灵的恩赐的话，那应该有9种啊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《哥林多前书》 十二章第三节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可。